我很喜欢那大草原，北京城里我看不见。我很喜欢那骑着马儿跑，我不喜欢挤大公交。我有一个可爱的干妈妈，她在草原上养了很多马，她的歌声高亢又嘹亮，越过长城到天安门广场。我很喜欢
北京时间的12:06，在一首非常活泼的歌曲哈，郝云的《卖淫小青年》当中呢，我们今天的文艺大家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本周的代班主持人肖璐，小月肖，雨露的露。今天呢是礼拜天，在每周日我们的文艺大家谈里呢，都会请来一些非常新鲜的有趣的朋友，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文艺圈里好玩的事儿。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事儿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的决赛呢，会在10月2号到9号在央视播出。在这期间呢，我们文艺之声也会每天来呈现这次大赛的精彩亮点。中国相声小品大赛自从启动报名之后呢，就吸引了全国的相声小品从业者和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的报名。那么这个报名的作品呢，是将近1000个。经过专家的初评呢，一共有48个作品，其中是相声小品各24个进入决赛。那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很开心的请到了入围决赛的开心麻花团队，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贾晶晶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04级本科，中国内地女演员歌手，主演过开心麻花话剧《羞羞的铁拳》《夏洛特烦恼》等等。欢迎贾晶晶。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再来介绍一下晶晶旁边的一位帅哥哈，李维赫。晶晶也是美女了啦，直播间主持人是女生，所以可能第一眼会用帅哥来形容哈。李维赫，中国传媒大学07级表演系，参演电影《日不落酒店》舞台版《羞羞的铁拳》和悬疑电影《请勿靠近》等。欢迎维赫。
大家好，我是李维赫。
很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哈，我觉得这个你看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开启了，然后这个让大家充满了欢声笑语的相声小品大赛呢，也即将在屏幕上包括在我们电波当中和大家见面。所以呢，想问问两位哈，这次参加首届的相声小品大赛，你们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节目？
首先给大家带来肯定是一个眼前一亮的节目，肯定会大家看到的应该是跟以往大家看到相声小品大赛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们大概讲的就是一个演员在片场的事儿，而且还会有各种的反转，绝对会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品。
这个期待值很高哈，会不会期待太高了，突然有点接不住？
没有没有，也别太期待。
对，他说完这句话回去我们就得赶紧排练
加倍努力才行哈。
对。
你看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介绍了，一共是将近1000个节目，其实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能够在这么多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哈，你们认为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之前在准备和筹备的时候，不断的进行排练，还有一些摸索和尝试，而且我们麻花本身是做话剧舞台出身的嘛，可能是在演员呢，在场地上啊，可能有先天性的一些条件，我们就会在剧场里排练，会有各个工种啊，灯光、音响、音效都配合我们，然后我们演员也是。舞台经验比较丰富，大家就是集体排练，然后一遍一遍的来排节奏调度，大家一起聊本抠戏，这可能是我们的优势，可能是因为我们磨合的时间比较长，才会有这个荣幸能进入决赛。
那你们这个作品从一开始的这个创意哈，到最后打磨出来呈现到这个预选赛当中用了多长时间？
哎呀，这哩哩啦啦的应该那也得半年多了，从最开始的想法到最后现在的行程，到我们之前也去压过场，然后所以说应该也得有半年了。
有没有提前请一些亲朋好友，然后在台下做观众，然后不断的给你们这种反馈？
亲朋好友没敢请，没敢请
怕他们会最后就是直接在朋友圈里发出去了是吗？
没有，但是我们演员之间，因为我们有十几个演员吧，其实有一些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很有舞台经验的演员，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品里甘当绿叶， 所以他们其实在排练的时候会给很多的意见，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
嗯，
对，
就是其实是这些非常有经验的老演员在不断的去给你们很多创作上的一些新的一些帮助哈，或者是突破。那两位现在的这个心态怎么样哈？就是参加大赛，毕竟还是一个现场直播嘛，据说也是评委当场打分，对吧？
是是是，
会不会有一些紧张？
紧张肯定是有的。
嗯，
这么大的平台，然后下面又坐着这么多的评委，肯定是会紧张的。但是我们本着，虽然我们话剧演的不少，但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还是新人。对，本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个心态吧。
对，就跟他们拼了，就是。
对，反正我们是新人。
是先要把自己的心态就是放下来一点。
对，
一直也没上去，反正是这意思。
那真的就没有想过去，其实只是不愿意说出来吧，内心里可能还是憋着股劲儿吧。有没有想过要突破一下？比如说第几名或者冠军、
名次冠军，这个对我们来说还好，我们主要是突破自己，来展示自己。我们可能在话剧舞台上可能被一些观众熟知，但是在电视上还有在小品界，我们可能属于新秀，后起之秀。
我们想用最充分的准备，然后预计出最不好的结果。一切就靠我们自己吧，因为其实也是最想突破的还是自己。
那这几天还会再去抠细节再排练吗？
会，因为十一期间大家都很忙，有的想，有的都退票了，就是之前做好了回家的准备，现在已经就为了这个事儿已经把票给退掉了。
那必须得退。是吧？
而且有很多
咱们对比赛重视。
对，就像我们的新电影，这个理查姑妈不是刚开始嘛，然后有很多的演员是理查姑妈的演员
啊，
他们有一些
应该也有一些活动。
对，有很多活动也是在协调，大家都非常积极配合，非常重视这个比赛，所以来调节这个时间。保证，
其实
来保证我们的排练。
对，你们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是新人的话哈，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其实会有很多的观众特别喜欢你们这个团队，无形当中他们其实会对你们有很多期待，这个会对你们带来一些这个压力吗？有没有担心说，哎呀，万一表现得不好，会影响大家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的一种期望？
其实有的时候会，哎呀，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就用什么给他消耗掉呢？说，来，我们排练吧，我们排练吧，快点。
对，就一遍一遍的靠熟能生巧，对吧？
对，
每一遍排练都能让自己的这种顾虑小一些。但是顾虑其实会多少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
你们是那种就是一上场就特别兴奋的演员吗？
对，
你是说人来疯吗？
对呀、
啊，
就可能你排练的时候是90分，上场直接飙到120嘛。
对，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吧，其实比较奇怪的，就是因为默契比较强，所以我们在接触别的团队的时候，比如说新的带队导演或者我们参加综艺，觉得哎，你们开心麻花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呀？你们排练怎么那么水呀？你们这样怎么演出呀？但是我们就本着我们之间的这个风格啊，我们知道他上台是什么样，然后等到真正，这也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不好的习惯。对，我们也需要改正的，慢慢也在改掉。但是上台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小编导就已经啊，原来是这样的，对不起，我。
但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平常的工作当中，导演对你们太松懈了，对吧？李维赫作为导演，
松懈，你问问他们，我严格要求，迟到就得买水。必须得好好排练，对，
我们导演能喝20多瓶水，
主要渴。
对，这次带来的节目，你有没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啊？作为导演，
设计呢，就是透露一点点吧。那个还等着到时候比赛大家一起去看。我们用了一个很经典的，又不太经典，没有，就很经典的，但是我们
我略微的感觉到你们排练的风格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些
排练风格上梁不正下梁歪，
做了一些小尝试，用了一个戏中戏中戏这么一个
戏中戏中戏、啊，
对，大家可以数一数，
怎么感觉就《盗梦空间》了呢？差不多是吗？
看吧，这个
阅读理解不太好啊。你觉得哈，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是我们用最好的这个准备，但是我们可能就不去给自己太高的这样的目标，但是内心我们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好的成绩的。所以你觉得如果想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或者我们就说想冲冠的话， 你觉得会希望节目有哪些亮点，导演演员要具备哪些素质，就有可能去实现这个目标？
我觉得首先是这次的相声小品大赛的对手都很强，我们不光要把自身的
业务能力
提升了，把作品去排练好，可能更需要的是其他选手去主动退赛啊，他们弃权放弃啊，不想比了这种，我们可能
当天忘了来呀，
对，堵车没赶上，我们可能就会脱颖而出。
我能不能打击你一下？国庆今天不太容易堵车，
不太堵车，那就按时到，尽量别来。
我们把它截住。
对，这是开玩笑哈，
开玩笑。
但是对手确实很强，
对对，
很多很优秀的对手，
所以有没有，对，
所以我觉得那就
你们好好的就是痛定思痛的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就你想你说的那些吧，咱你也没那办法，对吧？你也不能在背后使点什么招，
不能使招，而且都听见了，都该防备什么。
我们还是需要加强自身的这个
业务能力，
对，还是要多排，然后把大家的时间汇总起来，因为十几个演员，对，把大家的时间都汇总起来，然后充分的利用时间，我们一遍一遍的磨合，因为很多都是节奏上的配合，这个是很难的，尤其是直播还不像录播可以剪，这直播它可能就需要每一个节奏它都卡得很好，所以我们有一些节奏点其实戏都熟了，但是现在节奏点就卡在这个节奏点上，我们要反复的排练这个节奏，包括这边好，这样的好还是那样的好，这个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你看有48个队伍哈，就是48个节目，你们彼此之间会大概了解一下对方吗？还是
相声那边实在是不太了解。
对，我们唯一了解的是有一组相声。
对，有一组相声我们特别了解。
就是
觉得有什么
开心麻花团队的相声。
对，开心麻花说相声了。
对。
真是，
对，就是我们前夫哥杜小雨和这个
秀念哥，
秀念哥，王成思带来的这个新媒体相声，多媒体相声，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就是每一个节目之间都是彼此是，就是自己在不断的做自己的功课。
因为好多其实都是同行，而且我们好多在好多场合可能都遇到过，就是有一些我们同行。
这段时间就请出来喝个酒聊个天什么的。
没，那都没用，他们一上台都是真家伙的。
对，
台下都跟你挺好，对。所以说
幽怨的表达。
对，有其实有好多同行，好多熟人，好多朋友也都是在来做这个相声小品，就是大家都是不说埋头苦干吧，可能自己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台上见。
哎，想问一下金金哈，因为看资料就是你对舞台剧啊、小品啊、电影啊，其实都是有涉猎的，就是在这几个艺术门类里面，你会就是你不同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你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舞台剧。
舞台剧，
因为舞台剧它区别于小品和这个。
电影
它的区别，像小品它是一个比如说就是15分钟以内的一个小东西，那它呢可能没有话剧的那么完整性和连贯性，我想要表达的，想演完一个人物的完完整整的内心，那可能舞台剧是最直观的，而且它需要
挑战是不是也更大一些，
对，很过瘾，其实它的反馈也是最直观的，就是观众喜不喜欢，它通过及时的反馈马上就知道了，通过观众的反应，但是电影不是，就等到你
上映的时候
你才知道观众是不是喜欢。
对，
我喜欢那种特别及时的反馈，我马上就知道，
即兴的，它是，
而且会给演员自信的，会给演员自信，立刻就有了自信了，也就是。
那会不会比如说在一开始上舞台的时候会遭遇到一些可能冷场，或者是
有比如说我们想的包袱说，哎，这个包袱行不行，我们试一试吧，
就不笑，
对，不笑，很尴尬的。也有，但是不会打击自信心，你需要更强的信念感去把你这个冷场去给它解决掉，对，就需要及时的调整，所以也是我喜欢这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又有挑战，然后又很享受。
但是这几个门类比如说我在互相穿插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点，比如说我演惯了舞台剧，我的节奏和我的情绪的爆发和电影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里面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
需要，因为舞台剧演员演惯了，他是很 它是很大的，它的
是要更夸张，对吧？
对，尤其是语言上，因为我们都是虽然带着麦，但是我们的力量也是要，就台词还是要很大声的说话，
嗯。
但是电影
晶晶可以把话筒对在对着，对对对。
但是电影就不会，有的时候我说的很大的时候，那边就会说：“哎，撕了，已经撕了，不行，你要小声说话。”
嗯，
对，这是要调整，而且有很多我们需要大肢体的动作，那在电影就是要收的，要不然你就出话了，但是情感是不变的，无论是什么，都是需要真情实感。
哦，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在看演员们，比如说又演舞台剧又演电影，我还真的会有点担心说，那是不是以前比如说我没有演过舞台剧，直接演电影一张白纸会更好去理解。但是今天刚才说到了，其实是情感永远是第一位的，
对
任何的艺术创作， 对吧？
对，
其实就在自己的表演上能做到收放自如是演员的一个基本功吧，应该。
对，需要都具备的，其实
对，
如果是我们习惯了演话剧演时间太长，
所以那以后还会有哪些领域是你想尝试的吗？
其实我猎奇心还蛮重的，因为我之前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喜欢话剧，可是又没有那么多的场次来演，那我做过很多话剧周边的工作，就比如说我卖话剧票
啊，
因为这样才可以生活，我白天去卖话剧票，晚上就在那个剧场，我卖的，然后我自己演，对，卖过话剧票，做过场工，做过舞台监督，做过道具，做过这个舞台监督
说过了
然后也做过话剧制作人，对，这些工作。那接下来其实我还有很多想尝试的，就比如说我还想去配音，对，还想
有没有想做电台主持人？
这个因为他们都需要，就是你们都需要特别快的脑子和语言表达能力，但是我觉得这块是我欠缺的。对，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然后，而且还需要一个特别好的嗓子，因为我的嗓子不行，有点这个沙哑。
你说了不算哈，我觉得听众说了算。这样，关于这个晶晶和我们这个维赫的访谈，我们下半段还会接着来带给大家。
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
南拳妈妈这一首非常摇曳的歌曲牡丹江开始我们今天文艺大家谈下半段的节目，我是本周的代班主持肖璐，小月肖，雨露的露。今天已经是9月30号了啊，其实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到休假的路上了，对吧？马上就是我们国庆7天长假，这样的歌好像更加让大家很期待接下来的悠长的假期。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是在路上到外地还是留在北京城，其实在国庆期间呢，有一档节目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那么这个比赛的决赛呢，会在10月2号到9号在央视播出，届时我们文艺之声呢也会每天来呈现这次大赛的精彩的亮点。来介绍一下哈，这个中国相声小品大赛自从启动报名以来呢，是吸引了全国的相声小品从业者和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报名，报名作品非常的多，将近1000个，然后经过专家的初评呢，有48个作品，其中是相声小品各24个进入决赛。那今天我们文艺大家谈的节目里面呢，就请到了入围决赛的开心麻花团队，一位是贾晶晶，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04级本科，是中国内地的女演员歌手，主演过开心麻花的话剧《羞羞的铁拳》和《夏洛特烦恼》。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李维赫，中国传媒大学07级表演系，参演了电影《日不落酒店》、舞台版《羞羞的铁拳》、悬疑电影《请勿靠近》等等。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嘉宾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次大赛你们的一些训练啊、排练啊和一些心情。那我也想问一问哈，就是在这个，因为咱们是经过了初赛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是让你们其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我们有一个演员，他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他给我们， 说姐你看这个行不行，导演你看这个行不行，他写了有三版吧，自己关于这个小品他就写了三版、
啊、
不管能不能用得上、嗯、我觉得积极性热情都特别高、
嗯、
这就是我们所有演员十几个演员每天在想的事情，所以
这个
很感动、
这个、嗯，是不是就是就那句话叫没有小角色，哎，怎么说来着、
嗯、好，
没有小角色，只有
小
演员，还是没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对
对
对, 对，就是如果我心里面认为，就演员是一个特别神圣的职业的话，可能每一个角色，在我来看，他都是主角，对吧？
对，
因为我要演他嘛。
对，
嗯。那我想说到是两位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比赛是首次合作作品还是怎么样、
嗯、我们两个大概是最后一次开玩笑，
对对，
嗯，但是我们从是六年前还是几年前，
差不多、
嗯、
2010年、2011年左右、
嗯、
老人，
那是
老熟人，
嗯，老熟人了、
嗯、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合作、
嗯、
然后之后就觉得
接下来不解的渊源
对，因为还比较还挺合拍的，然后就一直在合作，
开始了量子纠缠般的合作。
对
对对对，
那对，直到我们说这是最后一次，
所以这是你们这次合作的感受吗？就说哎不行了，再合作下去非得打起来吗？
没有，其实没有，
那都不至于。
嗯，
但是随着我们李导越来越火了，
那
对他时间越来越难约了。
你听到哎，听到金靖的真心话吗？以前他也没有跟你说过
这
些。
这个肯定不是真心话，这个肯定不是。主要是现在金大腕是越来越火，金大腕的档期的确不好约了，因为
现在我们都变了，已经进入互相吹捧的模式了，
商业吹捧。对对。
所以这次合作的感受是，就其实还是特别默契吗？还是会又发现了有一些就对方眼里的你以前没有发现的亮点或者是缺点？
其实还是亮点、
嗯、
因为这几年我们虽然一直在一起，但也都在成长。
嗯，
对
嗯，
所以还是有新鲜的一些灵感会、
嗯、
会自己和给对方都有。
嗯，
对，而且这次我们这个小品其实从创作上来讲对演员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在金金他是主演嘛、
嗯、
对他的要求其实比较高的，除了正常演他还得跳，然后还得被打，然后就是其实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惨的一个那么一个、
嗯、
一个设定，所以说但是金金这点挺好，他挺刻苦
被打的无怨无悔
任劳任怨，这是真的，就是好
多发两份盒饭，
对，
把那个被打的消耗的也补过来。
对，有些武打动作到时候排练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点点的去打，然后身上也经常会有淤青啊，还有在地上被拖拽什么的、
嗯、
然后也腿上哪儿也都会经常受伤。
嗯，
但是就是还是越就是这金金就这样特别好，就特别敬业、
嗯、
就是皮糙肉厚，
敬业这份他是真是一直在坚持也是他能成为今天金大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
又开始了
那金金呢，你对韦鹤的感受是什么？就你们排练也好啊，或者他作为导演啊，
非得吹捧
他对你这么下得去手，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平常你们关系不太好所以给你安排了这么惨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因为他可能最后一次合作就是打完之后我可能 就人可能得送医院了
对，
他是因为之前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他刚来麻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演员、
嗯、
小演员
对、
嗯嗯、
但是就通过这几年的成长他已经成为一个大导演了、
嗯、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嗯、
确实是因为在、这个、
体重也长了
是吗？这别问别管
对腰围啊什么的、
嗯、
都一直在成长、
嗯、
就包括现在他可以自己无论是从心智上也成熟了、
嗯嗯、
然后对待作品上也成熟了、
嗯、
而且有很多好点子，
嗯，
就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导演、
嗯、
是让我越来越信任的、
嗯、
以前是其实合作是我们可能是互相的、
嗯、
互相给到的，但现在我对他是越来越信任、
嗯、
完全可以依赖他、
嗯、
我可以不管你去导。
嗯 嗯，所以像这样在节目里面会问到这些问题你们平常私底下会说吗？还是只有就是在话筒前你们才被逼就互相表扬一下？
这怎么说呀
怎么说呢，就像像中国我们的这个模式就像中国人都不太会在私下夸人，
嗯，
那就是生活中其实一点点的信赖是可以感受到的，
是感受到，
但是我们是不会去说的，
嗯，
我们私底下可能还是一个互相调侃的一个，
对对，
嗯，一
种
关系，
还是以损为主，
对，
越损说明关系越好嘛，
对，
我损你，你不会走，
对
吧？我损别人，可能别人就走了，说明咱俩关系铁，
嗯，
所以两位刚才那个字儿是不是就属于东北的 铁对吧？
铁
算方言
对
啊、嗯。你看两位都是来自这个喜剧人辈出的东北哈、
嗯，
所以你们觉得就是东北的表演者可以在喜剧界占据相对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嗯，东北语言虽然是一个方言哦，
嗯、
但是它应该是全国观众都能听得懂的，
嗯，
而且是最大众的，而且它非常的质朴又有感染力，
嗯，
对
啊，它可以代表着工人和农民。
嗯，
对，很好理解，而且他的逻辑中心很强。
嗯，
对，就会
就是这个感染性，经常就是你周围有几个东北人，基本上你的口音，不管你是哪
会被带跑，
对，
会被带跑。
整个宿舍，对
对，
像我上学的时候，
嗯，
我们宿舍是五个人，有两个东北人，
嗯，
然后我们有一天开会，
嗯、
我们班的一个湖北人，
嗯，
就被我们系主任点名批评了，
嗯，
就说。这个同学，请把你的口音收回去，
嗯、
你不要带着你的家乡话来，你的东北口音来。我同学就很苦啊，说我是一个湖北人，我是被你们带成的东北口音，我怎么办？
哎，但我觉得两位其实现在在已经好像没有说去放大东北口音。
是控制，是控制，
控制哈。
对，如果是需要的话，角色需要，
瞬间就可以。
对，
对
对
嗯，
对
对。那刚才我们听贾晶晶和李维和聊了很多关于电视当中的小品啊，还有舞台上的话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光在这里说哈，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有一点点说，哎呀，我想感受一下两位之前的这个作品。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准备了贾晶晶在东方卫视综艺节目《笑声传奇》当中演过的《老妈的心愿》，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个片段啊。
嗯。
晶晶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这个你在小品当中演的角色，然后这大概是一个讲个什么样的故事？
嗯，这是一个演的，这是我对于我年龄跨度比较大的、
嗯、
演了一个可以当姥姥的一个人。
嗯，
对，这种年纪大概有个60岁。
嗯，
他呢是比较就不希望孩子陪伴，他觉得他可以有自己的人生、
嗯、
老年人也要有自己的人生、
哦、
我想要去养老院去寻求自己的人生，这样一个事情。可是他的孩子是反对的。
嗯
嗯，他来游说自己的，他通过他自己的小伎俩来游说自己的孩子、
嗯、
对
啊、
哦，这样的一个顽皮的老人，
我们来听一下。
嗯，
4个8炸！
这是在干嘛？这就您在养老院了吗？
4个7 8，4个8。
妈，我出的是4、5、6、7、8。
没有，这是在家里。
4个8炸了，这
一副排几个八啊？
不知道，
嘿。哎呀，
妈一到关键时刻就装糊涂呢。
妈，你指定藏牌了。
我藏什么牌？你都
还
玩牌？哎，下去妈的！
来，
不能！你干什么？你们看看我，
什么调？
哎呀，妈，你说你跟儿女们玩，你至于吗？
怎么回事，妈？
不知道。
哎，又来了，妈，你这样不行啊！
哎呀，快别玩了，别玩了，来，吃饭了，
吃饭了！吃什么呀？
蒜蓉扇贝，
又吃扇贝呀？都吃一个月扇贝了。再吃扇贝，我都能吐珍珠了。
奶奶，
孙子，让奶奶抱抱。
奶奶，
哎呦！
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怎么回事啊？
别说他，我孙子瘦了啊！这以前撞我呀，都能给我撞那屋去。你看我现在咋地不咋地，是不是？
真是哎呦！哎呦呦，妈，
咋的了吗？
哎呦，
没事儿，吐口血。
哎呦！
啊，我回来了。
哎呦，小弟，
老三，
哎，一身酒气啊，掉沟里了。
哎呀，陪领导应酬，多喝了2杯。哎呀，这个我渴了，来口水喝。
哎，这是醋。
哎，醋解酒。
哎呦！
是我儿子啊，不浪费。
哥妈，你看咱人都到齐了，有啥事儿说呀、啊？
从明天开始，我要去养老院住了。
啊？妈，你为啥要去养老院呢？
是不是小雨对你不好？小雨，出来！
干什么？
回去吧。
好嘞。
好吧，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晶晶介绍的哈，如果要把这个故事完整的听完，可能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对，
但是就刚才的那，我觉得那几个节奏 包括就像你说的这种几个大的逻辑重音，其实我在旁边没有看到画面，我就忍不住就扑哧，我就笑了出来。所以，但是哈，我有一个问题，平常我们基本上就对主持人也是，我去听我几年前的作品，我其实是我有一点坐立不安，会觉得有点起鸡皮，
我自己也是百爪挠心。
会觉得有一点点，哎，我以前怎么是这个样子，对吧？
对，嗯，而且就像看小时候写的日记一样，哎，
对，说明我们现在成长了，对不对？有进步了哈。嗯，两位作为是已经有很多的舞台剧和小品表演经验的演员，那这次我们在这个首届相声小品大赛当中，你们也要面对很多比赛当中的戏剧的新人嘛，哈，虽然你们刚才自己也调侃说自己是新人，但是肯定还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对这些新人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感情，或者说是压力，还是
有压力？
有压力。
我觉得每一个能突出的新人，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有
过人之处。
过人之处的，
能从这么多作品当中出来哈。
对，
当时的开心麻花也是新人。嗯，对，但他就像一个黑马一样也出来了，所以其实新人还是挺可怕的。对，所以我们在想的也是怎么能保证自己按照开心麻花式的喜剧来做，而且也能突破自己，突破开心麻花与固有的这个形象。这也是我们想尝试的。
对，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也是新人，我们是很可怕的。
哎，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也不用再去想别人怎么样，因为你也揣测不了别人到底有什么武功，
对
吧？
对，
那你就练好你自己的本领就好了。然后在备赛的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是挑战，或者会不会有放弃啊，或者大家就抱头痛哭那种
挑战？金金得说一说了。他这个角色刚才也聊到了一点。
对，
备受屈辱，备受屈辱，挺不容易。
他有很多，就是这个角色有很多被打的一些场面。对，我们现在还删减了一些，以前被打得更狠，但是他觉得一个女孩在台上被欺负的这么惨，也是挺惨的。
真打吗？
其实是假的，但是看上去就很惨。都是比如说有棒子，那棒子都是很脆的。打到身上其实不疼。
因为他在戏里他是一个替身演员，就是等于人家大腕不演的戏他都要去替。又苦又脏又累他都得上。那么从舞台呈现来说的话又不能太假。但是当然又不能让演员真玩真的，就是在这个之间的确是
有一个度。
又要让
大家感官上不要太惨。
那我觉得其实即使你从情感表达上来讲，你要演出这个样已经挺费劲儿的了。对吧？
对，
排一场下来也挺累的。
也挺累的。
那接下来哈，比如说在比赛之后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工作计划呢？
工作计划哈，我现在也是在做一部电影，可能年底要开机。
年底开机，
对，年底开机。然后我现在是编剧，编剧，然后反正也是一直在聊，在聊，年底可能就开机了，可能快的话，明年可能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所以维赫现在基本上你是就是往这个创作的这个方向，就是编剧啊导演呢、啊、
现在工作重心可能是在那个编和导上面。对，但是演我也一直在演，因为我们麻花演员就好像都是这样的，就即使是导演还编剧他都是演员出身。对，他基本上还是以演为主，因为这个话剧舞台剧还是我们的这个
脱离不了，这是灵感的来源。
对，他是需要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你像在外面导戏啊编戏的，那是一个积累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但是释放的差不多了
还得回去
再去积累，一个良性循环嘛。
所以你喜欢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吗？
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舞台上，跟金金一样。
金金呢会有什么？
我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反面的角色，可能一个电影，
是电影，
对，会演一个坏人。然后
是已经拍好了还是准备接这个戏？
没有，是准备要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在准备自己的网剧。是作为导演的身份
啊。
对。
其实可能有了很多的就是表演的经验之后，你是会有想去释放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对不对？
对，是会
有。要不憋得慌。
对，会把自己很 就积累了多年的东西，就会觉得，哎，如果这个东西我导会怎么样？
嗯，
自己的人物小传，他的一个另一个人生已经完全想好了，那可能就会，哦，那我有这个冲动。
嗯，那这种工作状态其实是挺累的，但是你们不会觉得或者透支或者怎么样，会享受？
也会有，其实享受也会有很难受的时候。
嗯，
比如说觉不够睡，时间不够用。
嗯，
也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
嗯，
对，
但是你过程是很难熬的，但是你在想这一段的时候，你是觉得那些都没什么，都很开心，都可以忽略的，
还是乐在其中的。其实
对
对，身体可能很辛苦，但是精神会很快乐。
对，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跟晶晶和维赫的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哈。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首届的在央视会呈现，在我们电台也会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声小品大赛，也希望我们开心麻花团队有非常好的表现。